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一天就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但是我想从这么多这么好的见证人的身上我们很感谢主，就是我们要活出来有神跟没有神那个不同的地方今天并不是告诉你说一二三四五六七，那么你就是在职场上你就是一个得胜者，那个真正的关键是在于我们到底怎么样子来看待我们的神，你心里面是不是真的是把他当主刚刚大家讲到选择职业的时候，我就坐在底下想，我想起我以前有个弟兄，他一直这一生就是要当个医生他也有那个条件，他也有那个能力去当医生，所以在他选择要做哪一科像心脏科啊、脑科啊，或者这些比较有名的科都是比较赚钱的，但是他在选择哪一个科系的时候，他就在主面前祷告，后来主给他一个感动，他愿意去选择这个医生里面比较没有那么高的一个医生，就是做牙医就是比较简单的。他说他为什么要做牙医呢？他说牙医是他最能够跟别人传福音的机会，因为所有人躺在那里嘴巴张开，你不要讲，我要讲给你听。所以他就选择这一科所以他当医生，他叫很多人得救。那我有一次在美国参加一个聚会，听到一个美国医生做见证对不起，这个是一个新加坡的医生，他是当眼科医生的那别人去验光的时候都是那个圈圈向哪边弯叫你念出来，对不对？向左向右或是 ABC， 他是用圣经的经文放在那里叫病人念。神爱世人所以他是用他的那个职业的方式在这里传福音，你就晓得这些人他整个的心就是想要传福音他愿意在职场上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在地上混一口饭吃所以我刚开始毕业的时候找工作那是很辛苦，第一个论绿卡没绿卡，论经验没经验，论英文英文不够好，再加上我那时候脸上肿个瘤肿得不得了所以找工作真的很辛苦，只要而且整个经济环境1981年的时候在美国经济是非常暗淡的很惨，石油危机刚过还在石油危机的风暴里面，所以那时候找工作很辛苦，所以每一次听到一个 interview 面谈的机会左祷告右祷告好像紧张得不得了。可是我后来就不一样了，我后来觉得今天我们神儿女们真的不是在地上讨饭吃，我们从地上经过，神是要叫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亚伯拉罕蒙召，神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另外一方面呢，你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地上的万国要因你得福。所以每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都要知道神召我们来在基督里面承受所有的祝福，但是另外一方面神要叫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等到我后来找工作的时候，我就一点都不紧张反而是应该公司紧张不是因为我技术好一点都不是，而是我里面有一个把握，知道哪一家公司雇到基督徒是他的福气。阿爸阿们，真的就是要有这样子的把握我的薪水可以不高，我的工作可以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但是你任何一家公司只要找到基督徒就是他的福气，因为这因着他雇佣我们，有神的祝福要临到这个公司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有的把握跟见证所以我后来都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找工作一面是我们要交托神要信靠神，但是另外一方面deep down 在我们最深之处我们有一个把握，真的是哪一家公司找到我，我决定要把神的祝福神的同在带去我去年四月份使者办了一个在欧洲第一届的拆船大会，那么他们请我去当讲员，然后其中有另外一个讲员是美国哥伦比亚国家哥伦比亚国际大学的校长他叫做 Dr. George Murray。他那天在讲道的时候，他用英国的政府这个做了一个简单的比喻他说这个君主体制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对的君主这个 absolute， monarchy， 另外一种呢叫做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就是宪政的君主制。他说英国呢从前是绝对的君主，那么现在呢是变成宪政的君主制。他说这个是什么叫做宪政的君主制呢？就是现在首相是负责推动国家所有的建设，所有的政策啊，所以他们在议会里面开会通过决定要做什么事情，那么这个首相呢他们就把这个决定呢就做成很漂亮的，弄成一个档案，然后就到这个白金汉宫去呈递给女王啊，然后底下就放着一个签名，请他女王签个字啊，只要他一签呢就马上生效啊，那如果女王不肯签的呢，那么就说女王你回去好好休息，我们照样生效。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啊，这个就是给你一个面子就是了哈，因为你还是女王嘛哈，你还是王，我们就是送过来给你签个字就是了，你签生效，你不签照样生效。他说今天的基督徒对我们的万王之王啊，就是用这一套。主啊，我决定嫁给这个非基督徒了，主可不可以？那主不签。好，你不签那你算了，那我还是嫁给他。对不对？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啊，那个工作明明是要妥协的啊，主啊可不可以去？那主不讲话，主没答应，那我们还是去了。很多的生活我们里面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主他不光是我们的 wonderful savior， 我今天早上讲了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主啊。今天你不承认他是主，他仍然是主，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在天上天使天君都向他下拜，他永远是伟大的王。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耶稣是主啊，要尊主，让主居首位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定要有突破，而且要认真，我们才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被神带到一个真实让主居首位，然后神的祝福能够临到我们啊，神的祝福也能够透过我们传给别人。在十几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他从美国别州毕业了以后到我们教会来，那时候来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见证，我很感动哈。那他是在89年六四的时候在这个天安门广场里面跟着学生一起啊，在那里搞民运的哈，大家就是跑去看那个场面。等到事情发生以后呢，大家都觉得说应该赶快出国赶快出国，所以他也觉得他要赶快出国，他那时候还没信耶稣啊，完全没信耶稣，所以呢他就跟学校要成绩单，结果成绩单学校不晓得是耽误还是故意不给他，那他就整个人紧张的坐立难安啊，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啊，他就仿造了一个成绩单啊，所以在这里什么东西都有假的哈啊，连成绩单都可以做得出来，他做得漂漂亮亮的成绩单，那当然不光是成绩单是假的，连成绩都是假的，所以他就美国申请，马上就申请到学校了啊。申请到学校以后呢，结果他就跑出去了，跑出去以后在他读研究所快读完的时候啊，他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他不仅仅经历耶稣是他的救主啊，他做见证，主怎么样在他的身上，在一个刚刚得救的人身上，主就开始改变他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就主就光照他，因为当初的那个成绩单是假的，这件事情他过不去，然后主叫他去跟学校认罪。他说这还得了，他说主啊，我如果现在去认罪的话，那这件事情学校一定把我开除，因为美国非常注重诚实的哈啊，所有作假的东西通通不光是会被受到处罚，甚至会犯法的。所以他说我一定会被处罚，我一定会被遣送出国，然后我这两年借钱来的学费都白费了哈，学位也没拿，然后要被送回去，所以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挣扎。但是他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主的主权、主的感动、主的光照就是这么强烈，所以他后来决定顺服，他就去跟他的教授、指导教授讲这件事情。指导教授一听整个愣住了哈，就跟学校报告，然后学校就组织了一个审核委员会，好几个教授一起来调查这件事情。所以那一天呢，我们的弟兄被叫到这个审核委员会，在几个教授的面前他就站在那边，然后跟他们讲这件事情。然后那个主席，就是整个审核委员会的主席就问他，他说你知道你来向我们承认这件事情的结果会是什么吗？他说你知道吗，我们是决定会把你开除，我们会把你报到移民局，换句话就是要遣送出国，然后你所有的这一切通通都没有了。他说你知道吗？那我们的弟兄说我通通都知道。他说那你为什么要来？Why？ 这是世界的人不能够了解的。 那你为什么要来？哎呀，我们弟兄，你看一个刚刚得救的人，好，他的回答见证真好。他说我六四民运的时候，我在天安门，有那么多的记者跑来问这些民运的领袖说，到底你们在争取什么？他说我们在争取民主，在争取自由。记者就问他说，那么什么叫做民主？什么叫做自由？哎呀，他说我听这些民运领袖讲这个讲那个，我听个老半天，我还是不知道什么叫自由。他说一直等到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真自由。他说我今天有这个勇气站在你们面前，就是耶稣基督给我的自由。哎呀，弟兄姊妹，这个见证太有力了，太有力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江湖上，老板有一点要求，好，有一点什么，我们就怕东怕西啊，怕损失，怕什么？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真的很亏欠神，啊，我们实在要把主摆在当得的位置上。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就说啊，那边列了十几项神对这个世代的人的责备，好，各式各样的罪。第一个罪就是他们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今天我们都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都称他是神了，甚至称他是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学习，让主真是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凡事上居首位。而且我今天早上讲过了，他是主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永远不改变。他是主要在凡事上居首位，这是神所命定的旨意。第三个，他是主不光是个命定，不光是个命令，他是一个祝福。谁让主居首位？你试试看，主真的是在凡事上主要祝福他。你不相信回家去读利未记26章，你回去读生命记28章，那你讲到所有顺服主带来的祝福，天为我们而开啊，这个真的是那么多的祝福神要赐给他的顺服他的儿女。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凭着信心啊，求神这样子的来帮助我们。好，那今天早晨我们讲过了，每一个人只能有一个主人，而且只有两个主人好挑，啊，不是世界的王，不是撒旦，就是我们的主，就是神。第二个，这两个是冲突的，你不可能两个并存啊，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神说不通，不可能啊。所以我们，而且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这两个是矛盾的。而第三个，这两个主人带来完全不同的结局。当我们降服在世界的王底下的时候，他在我们的身上，他就是辖制我们，他逼迫我们，他伤害我们，哦，他在这里叫我们为奴啊，为他效力，在这里天天摸的都是属地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在这里侍奉神的时候，神要赐给我们天上的祝福，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是世界为我们效力，而我们在世界中能够为主做见证，为主掌权。所以我们跟世界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果我们真靠着主是得胜的话，世界为我们效力，然后我们成为世界的祝福。如果我们在世界的里面我们是失败的话，那么我们是世界的奴隶，世界剥夺我们的祝福。大家听得清楚吗？完全看你跟世界的关系，完全看到底我们把主摆在什么样子的地位。当我们让主居首位，我们在世界中是得胜的时候，世界为我们效力，然后我们成为世界的祝福。当我们不让主居首位的时候，世界在这里辖制我们，世界剥夺我们的祝福，我们成为世界的奴隶。就是这么回事，我们的经历都可以证明这件事情。今天你我通通可以做明，可以证明这件事情。所以有人就好像你睡的床垫子，好 ，mattress， 只能你在它上面，不能它在你上面。好，你不相信回家睡试试看。今天晚上把你的床垫子盖在你的头上，你睡一个晚上试试看，你全身不舒服，被它压制。可是如果你在床垫子上面的话，它为你效力，你可以享受它。今天世界跟我们的关系也是这样，你在他以上，他为你效力；他在你以上，他把你压死了，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只有一个主人，而且这个主人是完全不同的性质，对我们是完全不同的态度，给我们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那我们现在要看一节圣经哈，我们今天早上不仅讲了一下出埃及记第一章那里的情形， 我没有叫大家读圣经，我就这样讲下来了。但是我现在要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既然我们有这两个主人，既然我们都信耶稣了，说主是主，可是在我们的实际里面，我们可能常常还是以世界的王为主，以地上的老板为主。那我们现在就是想要想办法怎么样子，我们在我们的见证，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来换个老板。你看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很怕老板，对不对？都是老板换我们，不要你了，看不顺眼就把你下岗了。那我们现在呢，在主的面前靠主掌权，咱们来换个老板。我刚刚讲的英国这种宪政君主制，你称他是王是王，但是你没有真把他当王。在美国也是一样，人都可以骂总统的，但是呢，你却发现有一件事情，美国人敢骂总统，但是不敢骂老板，这是很现实的事情。总统在白宫，他又听不到，你怎么骂他，他也不敢动你什么，因为美国是民主。可是你骂你的老板呢，他可以叫你下岗，所以很现实的哈。那老板可以辖制我们，老板可以逼迫我们，老板可以让我们睡不着觉。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看见，我们真正的老板或是真正的大老板是天上的神。所以当你真正在这里专心讨他喜悦的时候，地上的老板都在他的手中。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废王立王都在他的手里，时间时候都在他的手里。所以我们的老板的好坏你不要那么担心，而是我们的心灵里面先不要被世界的王来辖制。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啊。当神在这里说要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换句话说，他要 claim， 他要再重申他的主权，他才是我们的主，应该来侍奉他啊。所以他叫埃及，叫法老王把神的百姓释放出来，他说这是我的百姓，应该侍奉我的，你非法占有他们，所以现在 let my people go， 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么为了这件事情呢，神要呼召摩西啊，所以神给了摩西一个应许，他告诉我们，我们看第三章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的手，救他们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你看到了没有，我们天上的神今天在我们的工作，我一早起来就问过大家啊，在工作上有难处、有受压啊、有为难、有挑战啊的弟兄姊妹，请举手啊，几乎三分之二以上的人都举了手啊。那弟兄姊妹，在这一节的圣经应该很安慰我们，我们的神在天上，他看见了我们所受的苦，他听见了我们所发的哀声，他也知道我们的痛苦，然后他采取行动，他要下来，他要救我们。他要把我们不光从埃及这个王的辖制里面，好，从世界的辖制受苦里面把我们救出来，他还要把我们带进去，带进去到什么？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啊！那这实在是一个用人可以了解的方式来形容，把我们带到基督里面那种丰富、那种自由、那种得胜、那种喜乐的境界里面，真的是流奶与蜜都说到生命的丰盛，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境界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管你在职场上多苦，向神祷告，神听得见我们的哀声，神看得见我们的苦情，他能够了解我们的痛苦，他不责备我们，他下来，他采取行动，他下来，他救我们，他要把我们救出来，然后他要带领我们，陪着我们走一条路，然后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让工作对我们再也不是辖制，再也不是受苦，而是我们在工作的里面我们能够如鱼得水，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享受基督。羡不羡慕？羡慕啊！这是神一直在做的，而且这么多弟兄姊妹做见证，我刚刚听到我就好高兴。然后我们去年在北方两个地方办啊，还是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被难处困扰，但是我今天听到你们有这么多的见证哈，这实在很安慰我们。我们再读一处的圣经好不好，生命记32章，生命记32章，我们请从第十节读到12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 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刚刚我们讲到，我们原来是在埃及受苦，今天早上已经讲了。然后我们读到第三章，神看见了，神听见了，神也了解我们的痛苦，然后他采取行动，他要下来，他要救我们出埃及，然后要把我们带到迦南地啊！但是你知道，从出来到进入，这是一个过程，这也是我们成长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也不见得一开始就在职场很得胜，可是后来越来越得胜，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这个成长的过程呢，在旧约有一个历史的图画，叫做出埃及进迦南，在旷野这个行程啊，所以有人叫做旷野漂泊的日子。那我觉得那个写讲的太消极了哈、所以我今天出的题目呢是叫做在基督的学校做门徒。在旧约是在旷野漂泊，但是在新约的里面呢，用新约的话来讲，我们就是在这个至高的学府，属天的学府里面，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救了我们，他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救出来，他要把我们带到以马内利的境界。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的，他的名字叫耶稣，把我们救出来，但是他的名字又叫以马内利，他要把我们带到与神同在，与神同行那种荣耀的生活。但是中间是个过程。所以在旧约的旷野，在旧约的这个图画历史上，就是一幅以色列出埃及进迦南的过程。那么今天在新约的里面呢，就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把我们放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做门徒，做学生，他来训练我们，啊，让我们借着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能够不断的长大，不断的成熟，不断的越来越得胜，啊，以至于真的我们在世界不属于世界。我们能够靠着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我们真的是在人的国中，我们在这里为主掌权，能够活出我们该活的见证。这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刚才读的这段圣经说，神在旷野啊，这个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啊，他遇见我们，他就环绕我们，看顾我们，保护我们，喜不喜欢？喜欢哈，我们都喜欢主耶稣的这一面，喜欢神的这一面。哎呀，我生病了，主能够医治我。哎呀，我公司碰到困难了，主能够听我的祷告。啊，我失业了，主能够为我开路，找到一个新的工作。这都是在旷野里面很多这种无法逃避这个都会面对的一些的困难。我们在这里经历他的恩典，啊，这的确很宝贵。连大卫都说，我如果不是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就上胆了，对不对？我们需要主这样子激励我们啊！今天中午跟大成吃饭的时候，这个也跟他分享一下，他问我脸上瘤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讲我的见证哈啊！你们很多人也都听过了。那么有从一面来说，好像神都不听祷告，病一直在，一直开刀，一直开刀，一直开刀，开了十几个瘤。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神又显出恩待我们的凭证。让我们在活人之地得见他的恩惠，真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神。所以我们在旷野里面对我们的神有那种恩典啊，蒙恩啊，蒙福啦，被他保护了，这些的经验我们都有。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这里同一位神啊，第十节的神跟第十一节的神是同一位神。那位看顾我们，保护我们啊，与我们同在的神，也是那个搅动阴潮的神啊，他在这里训练我们，他在这里教育我们，帮助我们这一个原本不会飞的，有一天我们可以飞起来。当仇敌再来的时候，当难处再来的时候，我们有那种拖地超越属天的能力，我们可以飞起来啊！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做训练的工作啊！所以底下那句话写得太好，他说：“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哎呀，弟兄姊妹，这叫做在神的学校，在属天的学校里面做学生呢。我们的神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学府叫做属天的学府啊，这是一个全宇宙最高的学府，真的啊！我们到过剑桥，到过牛津，到过 Stanford， 到过 Berkeley， 都是世界上有名的学校，都去看过哈。那弟兄姊妹，我跟你说哈，我们不是酸葡萄，今天没有人比得上咱们在的学校，不是我们了不起，而是我们的老师了不起。圣经上明说的嘛，这样神在这里怎么讲？耶和华独自引导他，他是我们的家教班呢，独自引导。 所以有人曾经讲过，哎呀，这个人信了耶稣了啊，这个受尽归入主了，天上的天使就在说，哎，这个人刚得救，谁去带他，谁去训练他啊？有人说我去，有人说我去，后来天使米迦勒说，算了，我看这个人可造之才，我去。神都说，你们都给我站到一边去，这是我的儿子，我要独自教导他。兄弟们，这不是往脸上贴金哈，你要用信心以所听见的道调和，这是神说的，他独自，他亲自教导我。哪里有这样子的老师这么好？今天杨俊讲到那个 Steve Jobs 啊，乔布斯，我前一阵子在教会讲道的时候也讲过他的例子哈。我在 Leadership 杂志上面看到一个牧师写读他的传记的感触，那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啊，你们知道这个乔布斯是从小被他父母这个 abandon 啊丢弃的，所以是一个养父。他是在旧金山啊这个 Coast Guard 这个海防部队的一个退伍的人把他收养了。那这个他的养父呢是一个非常 handy 的人哈，很会修东西啦啊，这个做一些家里面木工啊，这个水电工，他这些东西都非常的 handy， 所以呢，他常常带着这个小乔布斯在家里面修东修西的。那么在他的传记里面，他就提到他这个养父啊，给他的印象很深刻。他的养父做事情是非常一丝不苟，而且非常认真的。所以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例如说叫他去涂油漆，给篱笆涂油漆，他父亲对他的要求，就是在篱笆的背面角落看不到的地方，你要漆到像在外面别人看得到的地方，要一样的品质，要一样是最好的。他说这个要求在他从小的里面就塑造了。他的父亲对他的要求就是不要做表面工作，要脚踏实地，所有的东西都要做到一流的。他说这个东西不仅仅影响了他在苹果设计的这种观念，他把这个观念也带到 Apple Computer 的公司哈，带到苹果公司。所以他们苹果公司，你平常去对苹果的产品，你的印象是什么？除了价格很高以外，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品质很好。同样是手机啊，同样是手提电脑，它就是做的比这些什么 Intel 啊、Dell 啊，对不起 ，HP 哈、啊。比你们都做得好哈，人家都喜欢 Apple 的，他就是品质做得很好，所以他的原则就是他的 iPhone 也好，他的 iPad 也好，他的 iPod 也好，都是爱哈啊，你不需要打开来的，你连换电池都不要换，他所有里面的东西，他说顾客你们可以放心，我里面的东西你不需要看，它都是一流的，这就是他的哲学啊，就是他公司他产品设计的哲学，他就是在那种看不见的地方，他都要用最好的。所以他的父亲影响了他，在这个点上影响他这一生啊。那你看，有得到了一个这么好的养父，培养出他这样子的一个精神，让他能够上进，让他能够去追求卓越，然后他的产品现在影响人类这么厉害。但是你要知道，咱们的老爹，真的啊，咱们的老爹那是地上的万王之王，他说他要独自引导我们，他要训练我们。所以你在工作里面碰到难处，你要认定他啊，真要知道这是神过滤过的，神许可过的。所以为什么罗马书8:28讲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真的在这里调度。我跟你讲，你今天都还没经过，你刚早上起来牙都还没刷，你整天的生活这一天要发生的事，全部被我们的王经过过的。他是 well designed， 他完全设计好临到你的身上的。那不要说今天的这一生都是这样啊，所以你看那个《生命记》9哈，你看我今天弄旧约给你们讲，因为我最近正在讲摩西五经啊，《生命记》9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诚意，那名是亚纳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你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那弟兄姊妹，这次在以色列人进迦南要来承受神给他们的应许和帮助的时候啊，神给他们的应许，神给他们的一个宝贵的应许。你发现神很有意思哈，刚 感动摩西写圣经的时候，就先把难处让他们提醒他们啊，并不是把头塞在沙子里面说没难处没难处，他就是明明的告诉说，你们今天要进去了，那里有亚纳族，有亚纳族人，而且亚纳族人是非常强，他高得顶天，好，他是这么高大的这个亚纳族人，而且一般人都说有谁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呢？神没有一点在这里想要这个随便搪塞一下敷衍一下，神是在这里明的说，你要碰到的仇敌是最强的仇敌，而且再提醒你说，没有人可以在他面前站得住。弟兄姊妹，你今天的难处到底是什么？在你的职场上，你的难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神不知道吗？神早知道了，而且神甚至还可以提醒你，他的难处比你想的还要大。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